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虽然还在安息年中，
虽然仲喺安息年嘅里边，
但是对于大使命一直有很重的一个负担。
但对大使命有一个好重嘅负担。
所以我过去在五个月那边有一半的时间还是花在宣教工厂上面。
所以在过去五个月有一半时间是花在宣教工厂上面。
上周六从宣教工厂回到这个地方，
上个礼拜六由宣教工厂回到这里，
准备要参加洛克教会每年的宣道年会，
准备要参加若哥教会每年的宣道年会。
今天是我们每年十月分别出来的宣教月，
今天是我们每年十月分别出来的一个宣道月，
是第一个主日，
是第一个主日。
我被安排在安息年的当中回来这边传讲信息，
我被安排在安息年的当中来到这里，
自己有这样负担也很高兴能够来跟大家分享，
自己有这样的负担也都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分享。
也许我们基督徒们都知道大使命的吩咐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讲论的最主要的主题，
大家我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宣道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四十日之内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在四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
在四福音书的当中都有记载，
而且是在不同的时刻跟不同的场合所讲论的，
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去讲论的，
这包括最后在他要升天的时候那一刻，
包括了他最后要升天的那一刻，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主耶稣告诉门徒说，
主耶稣告诉门徒说，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并要在撒玛利亚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今天我想从路加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所以今天我想从路加福音我们刚所读的经文，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当中一次所颁布的大使命，
就是刚刚就是讲到耶稣和门徒一次显现所颁布的大使命，
来提醒、来鼓励、来挑战我们，
来提醒、来鼓励、来挑战我们，
来回应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
来回应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
我们刚才念的这经文的当中，
刚刚在念的经文当中，
一开始就说到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
一开始就讲到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也要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
首先我们必须要相信和知道是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
是有骨有肉的，
是有骨有肉的，
是可以被摸到的一个实体，
是可以被摸到的一个实体，
并不是灵体，
并不是灵体。
初代教会有一个异端叫做幻影派，
初代教会有一个异端叫做幻影派，
它是属于诺斯底主义的，
它是属于诺斯底主义的，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没有物质的身体，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没有复活之后是没有肉的身体，
这是非常的错误，
这个是非常的错误。
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是有一个 具体的身体，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有一个具体的身体，
不是一个幻影，
不是一个幻影，
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具有跟你我一样的个身体，
具有跟我们一样的身体，
能吃能喝，
能吃能喝，
他复活之后还是具有身体，
他复活之后还是具有身体。
当门徒初次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门徒初次见到复活的耶稣，
刚才我们所念的以为是见到了魂，
以为是见到魂，
魂这个字原文就是灵，
原文是灵，
英文有时候把它翻译成 ghost 就是鬼魂，
英文有时翻译作鬼魂。
他复活之后门徒见到这个耶稣基督以为是一个见到了鬼魂，
复活之后门徒以为见到耶稣，
所以他们会惊慌害怕，
所以他们会惊慌害怕。
为什么门徒会以为他们见到的是一个魂呢？是一个灵呢？
为什么他们会以为见到的耶稣是一个灵一个魂呢？
而惊慌害怕呢？
而惊慌害怕呢？
我想一方面是他们还不明白什么叫死人复活，
我想他们一方面不明白什么叫死人复活，
或者还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或者还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就如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回答有人这么问他，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回答有人这样问，
死人怎样复活，
死人怎样复活，
是带着什么身体来的，
是带着什么身体来的。
保罗回答是这样子的，
保罗是这样，
他说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保罗是说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也就是说复活了不是一个灵体，是属灵的身体，
也就是说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
我想大家了解灵体跟灵性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是吧？
灵体和灵性的身体，
灵体好像是有你摸不在，
灵体就是你去摸是摸不到的，
灵性的 是有身体，但是是属灵的，
灵性的身体是有身体但是属灵的身体，
是一个荣耀的，是属天的，
是荣耀的属天的身体。
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有这么一句话，
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信的人将来会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身体。
彼得是说将来我们要得到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身体，
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但是门徒当时还不明白，
当时门徒还不明白。
另一方面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另外一方面很可能是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是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当中，
是突然间出现的。
根据约翰福音二十章有这么记载，
根据约翰福音二十章这样记载，
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
耶稣复活的那晚，
当时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当时候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住了，
也就是说耶稣出现在那人当中的时候不是敲门，不是经过门进来的，
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不是经过门，经过敲门进来的，
而是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
乃是突然间出现在他们当中。
在这个之前，事件之前记载了一件事情，
在这个事件之前记载了另外一件事，
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显现，
复活的耶稣向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门徒去显现。
知道这个事件吗？
知道这个事件吗？
当这个门徒认出是耶稣的时候，
当门徒认出是耶稣的时候，
忽然耶稣不见了，
耶稣突然间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复活的主不再受物质空间的限制，
也就是说复活的主不再受物质的空间的限制，
他可以来去自如，
他可以来去自如。
当时门徒并不明白，
当时门徒并不明白，
所以他们会害怕，
所以他们会害怕，
他们会惊慌，
会惊慌，
以为是见到了魂，或者说见到了鬼魂 Ghost，
以为是见到了鬼魂。
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基督要他们摸摸他看看，
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叫他们摸下他，
他说我是有骨有肉的，
我是有骨有肉的。
当时的门徒反应是什么？
但门徒的反应呢？
这边记载说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
他们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
接着我想更让门徒们感到稀奇或者是安慰的是，耶稣居然跟他们要东西吃。
接着下来门徒更加稀奇同埋或者是说更加安慰的是说耶稣居然向他们问要嘢食，
也就是说复活的身体仍然需要吃也可以吃，
即是说耶稣复活的身体是可以吃也都愿意吃。
这是不是好消息？
是不是好的消息？
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是吧？
特别对我们中国人，
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
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
特别是我们是广东人，
特别是广东人，
这太好的消息，
太好的消息，
将来在天上仍然是可以吃，仍然可以喝的，
将来在天上是可以吃可以喝的，可以吃可以喝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不要迷恋今天的吃喝快乐，
不要迷恋今天的吃喝欢乐。
几个星期前，当我在宣教工厂的时候，
几个礼拜之前我在宣教工厂的时候，
我被邀请到一个曾经陷在毒瘾当中。
我被邀请到一个曾经陷在毒瘾的当中的人。
如今他借着福音的戒毒，已经成功的戒毒了一个信徒家里。
而家佢经过福音的戒毒，已经成功的成为一个信徒住喺。
他很高兴，我这么老远能够翻山越岭的来探望他。
他很开心我这么远翻山越岭地来探他，
所以他准备请我吃饭，
所以他准备请我吃饭。
他也邀请了他一些朋友来，
他也都邀请了他的几个朋友，
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些还在毒瘾的挣扎当中，
这些朋友当中还有几个是还在毒瘾的当中，
还没有戒毒的，
还没戒毒，
他们的家境都非常的贫穷，
他们的家境都非常的贫穷，
平常就是家里就靠着养鸡养猪，
屋企平时是靠养鸡养猪，
种植一些玉米土豆蔬菜来过活，
种植一些粟米薯仔蔬菜过活，
他们平常吃的很简单，
他们平时 吃得很简单，
就是土豆加上酱菜，
就是一些薯仔加上一些酱菜，
他们跟我讲说有变化，
他们说有些变化，
中午就是土豆炒酱菜，
他说中午是薯仔炒酱菜，
晚上就是酱菜炒土豆，
晚上就是酱菜炒薯仔，
好，这个有变化，
他说有变化，
他们就这样过活，
就是这样过活，
但这一次为了款待我，
但是今次为了款待我，
他们杀了鸡杀了猪，
他们杀了鸡杀了猪，
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
准备了一台非常丰盛的晚餐，
在餐桌上我发现一件事情，
在饭台上面我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朋友当中那些还在毒瘾挣扎当中的，
他的朋友还在毒瘾的当中的，
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是没胃口，
他们一个个是又黑又瘦又干，
他们又黑又瘦又干，
但是这位已经戒毒的弟兄，
但是这位已经戒毒的弟兄
却是能够开怀吃喝，
他是能够开怀吃喝，
于是我就借着他吃得非常的高兴，
他吃得很开心，
所以他长得非常的胖，
所以他很肥，
于是我借这个机会告诉这些还在，他借这个机会就告诉这些还在毒瘾当中的这些朋友们，
他藉着这个机会就告诉其他还在毒瘾当中的朋友，
他说啊，你们要像我这样能吃又能喝多好，
他说你如果好像我这样又能够吃又能够喝是几咁好呢，
而且长得胖胖的，
而且长得很壮实，
所以你们要趁早戒毒，
所以你们要趁早
可以恢复胃口，
可以恢复胃口，
否则死了之后没有机会了，
否则死了之后就没机会，
我一听到这个，
我听到了之后
确实我就跟他讲说，弟兄啊，你现在很好，戒毒之后很有胃口，
我确实跟他说，弟兄你现在很好，戒了毒之后是很有胃口，
长得胖胖的好像很好，
生得几壮实，好
其实不见得好，你知道吗？
其实不见得好，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的。
他说我知道。
我现在得了那个富贵病，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
他说我现在得了富贵病，又是糖尿病。
医生也告诉我你要小心了。
医生都告诉我要小心。
你要少吃啊。
你要少吃。
要多运动啊。
多运动。
他说这怎么可以呢？
他说这样怎么可以呢？
如果我今天不吃不喝，将来死了就没有机会了。
他说如果我今天不吃不喝，将来死了之后就没机会，
我听了之后就趁这个机会，
我听了这个就趁机会，
我说弟兄啊，不是这样子的，
就告诉他弟兄，
我就把这段的圣经翻给他看，
就翻译这个圣经给他听，
讲给他们听，
讲给他们听，
也借这个机会向这些毒瘾当中的朋友们传的福音，
也都借这个机会向毒瘾当中的朋友传福音，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确实的相信，
我们是不是确实相信，
我们将来也会跟主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将来也都会跟主耶稣基督一样，
复活之后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灵性的身体，
复活之后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灵性身体，
这个身体不会受空间时间物质的限制，
这个身体不会受时间空间和物质的限制，
而且还能够继续的吃喝，
而且还能够继续吃喝，
而且与主一起的吃喝，
而且是同主一起吃喝，
就好像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
好像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
当初主耶稣基督曾经告诉门徒，
当时候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听，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
直等到在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那新的那日子，
你们认为是用字义来解经这个吗？
你以为这个是用字义去解经吗？
我相信是的，
我相信是的，
羔羊那一天有婚宴是吧？
当日羔羊会有婚宴，
你们相信在天上还是可以吃可以喝吗？
你们相信在天上还可以吃可以喝吗？
有时候我们太属灵了是吧？
有时候我们太属灵，
哎呀那个吃喝不算什么，
吃喝不算得什么，
但是不是如此的，
但是不是如此，
真的是像耶稣基督一样，
真的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复活之后我们确实仍然有身体，
复活之后我们确实仍然有身体，
这是一个灵性的身体，
这个是一个灵性的身体，
这是很大的一个消息，
好大嘅一个消息。
对那些还在惊慌、害怕、忧伤中的门徒，
对嗰啲仲喺惊慌、忧伤里面嘅门徒，
主的复活显现，
主嘅复活显现，
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喜乐，
俾佢哋好大嘅喜乐。
接着主耶稣基督就跟他们颁布了大使命。
接住主耶稣就向门徒颁布咗大使命。
四十四节这么讲。
四十四节咁样讲。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
说。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就是从前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
先知的书和
诗篇
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所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告诉这些曾经三年之半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们，
在这里主耶稣话给曾经同他三年半之久的门徒，
他们是亲眼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他们是亲眼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甚至看到主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
甚至看到主耶稣使死人复活，
听过他教导众人的话，
听到他教导众人的话，
但是他们却在耶稣被捕之后，
但他们却在耶稣被捕之后，
一个一个的惊慌失措的逃避，
一个一个惊慌失措地逃避，
后来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
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们彻底的失望忧伤，
他们彻底的失望忧伤，
害怕躲藏起来，
害怕躲藏起身，
如今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现在亲眼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就站在他们面前，
对他们说所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的事情，
对他们讲所发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
都早已记载在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跟诗篇上，
都已经记载在，早就记载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圣经，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旧约圣经，
早就已经记载耶稣基督发生他身上的，包括他所说的，包括他上十字架、他复活，都已经记载在那个地方，
将一切主耶稣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面的事情，包括他要受死、复活、升天。
当门徒们和主在一起的时候，
当门徒和主耶稣一起的时候，
常常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在说什么，
常常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在说什么。
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九章这个地方，
例如好像路加福音九章这里
记载，当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些神迹之后，
记载当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些神迹的时候，
众人见了正稀奇的时候，
众人见了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
你们要将这些话存在耳中，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但他们不明白这话，
但他们不明白这句话
意思乃是隐藏的，
意思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这些话什么意思，
他们也都不敢问耶稣这些话什么意思。
后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后来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主耶稣基督带着十二个门徒，
主耶稣基督带着十二个门徒，
又对他们说，
又对他们说，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
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
凌辱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吐口水在他面上，
并要鞭打他，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
第三日他要复活。
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
这些事门徒一样都不明白，
意思乃是隐藏的，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
如今，
如今
门徒亲眼看到了他们曾经听过，
门徒亲眼见到他们曾经听过，
但不大明白要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不明白将要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同时主耶稣基督也引用旧约有关弥赛亚的经文来告诉他们，
同时耶稣也都引用在旧约里面弥赛亚书里面所
他必须受害，
他必须受害，
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基督，
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基督。
所以四十四节这边说，
所以四十四节话，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凡表示说所有有关弥赛亚的一切的事实 和预言他要来的事情。
凡是指到一切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基督将要来的事情，
特别是他第一次来，
特别是他第一次来，
都已经应验在他身上，
都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
神在圣经当中所应许人所盼望的已经来到了，
神所应许的
应许人所盼望的，
神所已经应许的人所盼望的已经来到了，
如今实现在门徒的眼前了，
如今是已经实现在门徒的眼前。
四十五节这么说，
四十五节这里说，
于是主耶稣开门徒的心窍，
于是主耶稣开门徒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但愿今天主耶稣基督也能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
但愿今日主耶稣基督亦都能够开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窍，
使我们可以了解明白圣经有关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情。
使我哋能够明白圣经当中讲到弥赛亚就系耶稣嘅事情，
特别是有关他来的目的，
特别系有关佢嚟嘅目的。
主耶稣就行了许多的神迹，
主耶稣最后行咗好多神迹，
医治了许多的疾病，
医治咗好多嘅疾病，
满足了许多人生活的需要，
满足咗好多人生活需要。
然而那不是他来的目的，
但系嗰个唔系佢嚟嘅目的。
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佢嚟系乜嘢目的咧？
四十六、四十七节让我们看到有两个目的。
四十六、四十七节讲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耶稣必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第一个就系主基督必要受死，在第三日复活。
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就是四十七节这边所说的，
就是四十七节所说，
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这第一个目的，
这个是第一个目的。
耶稣基督已经在两千年前完成了，
在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
他已经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
他已经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
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并且第三天由死里复活。
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
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
有待我们去完成，
有待我们去完成。
这边提到两件有关大使命的事情，
这里提到两件有关大使命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奉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
就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
也就是去传福音，
也就是去传福音，
告诉世人都是罪人，
告诉世人都是
罪人，都需要认罪悔改，
都需要认罪悔改，
才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人舍身流血完成了救赎而得到赦免，
是才能够因为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舍身流血而得到的救恩。
这是门徒们遵守主的吩咐，
这个是门徒遵守主耶稣的吩咐。
当时这些门徒，
当时的门徒
从五旬节开始，
由五旬节开始，
他们所做的就是奉主的名去传福音，
他们所做的就是奉主的名去传福音。
就如五旬节那一天，
就如五旬节那天，
教会被建立，
教会被建立，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向众人传道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向众人传道，
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他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叫你们的罪被得赦，就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也是今天教会继续要去做的，
这个也是今天教会继续要去做的，
去传悔改赦罪的道，
去传悔改赦罪的道。
有关大使命的第二件事情，
有关大使命的第二件事，
就是要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
就是要由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
也就是福音必须传到万民，
也就是说福音要传到万民。
神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神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告诉门徒，
主耶稣基督也都话俾，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才来
到，所以我们必须去传，
所以我们必须去传，
而且必须传到地极万邦，
而且必须传到地极万邦，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来的目的，
已经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来的目的，
他死了且复活了，
他死了且复活了。
这悔改赦罪的道必须由我们奉他的名来传扬。
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必须由我们奉他的名去传扬。
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就是主的门徒们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
使徒行传就是 记载到门徒就是领受了这个使命。
从耶路撒冷将悔改赦罪的道传开了。
从耶路撒冷将悔改赦罪的道
传开，甚至保罗这位最伟大的使徒，
这位最伟大的使徒，
把福音传到了当时的地极，
将福音传到了当时的地极。
今天我们得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还有很多的人
分散在许多的国家民族当中，
分散在各个民族当中，
尚未听到这福音，
尚未听到福音，
从来没有听过这福音，
从来未听到福音，
还不晓得这悔改赦罪的道理，
仲未知道悔改赦罪的道理。
就这是安息年过去的五个月，
在我的安息年过去五个月，
有三个月的时间，
有三个月时间，
我去到了一些的地方，
我去到一些的地方，
有的地方是一个拜众鬼神的，
有些地方是拜众鬼神的。
虽然当中有人听过有关耶稣基督，
虽然当中有人听过耶稣基督，
但是只把耶稣基督当作他们众神当中的一位，
但是只是将耶稣基督当成众神中的一位，
把他当作菩萨来拜，
将他当菩萨来拜，
并不知道什么叫悔改赦罪的道理，
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悔改赦罪的道理。
有些地方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
有些地方是从来没听过耶稣基督的，
也不相信有神的，
也都不相信有神。
有些是拜佛的，
有些是拜佛的，
但是他们拜的佛很奇怪，是允许吃荤的，
但是他们拜的佛是允许食肉的。
在过年过节，
在过年过节，
还是大摆酒宴宴席宴客的，
是会大摆筵席的。
他们杀猪杀生杀鸡鱼等等的，
他们杀猪杀鸡杀鱼，
还有的是自称是基督徒的，
还有些是自称是基督徒的，
甚至家徒几代传统下来问他们，他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
甚至是家徒几代问他们，他们都是说基督徒，
但是对于悔改赦罪的道理并不知道，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悔改赦罪的道理，
仍然活在罪恶的当中，
仍然活在罪恶的当中，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像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传的对象，
好似呢啲都要我哋传嘅对象。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洛哥教会有机会，
特别俾我哋洛哥教会有机会。
每年派出短宣队，
每年派出短宣队。
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宣教年会有短宣队的一些的图画展。
过两个礼拜我哋喺大会嘅里边有一啲嘅图画展，
都是去到尚未听到福音的民族的当中来传福音。
都是去到尚未听到福音的民族当中，
我们也有一些被派到常住在他们当中的宣教士，
我们有一些是派到常住在他们当中的宣教士。
明年我们会再增加两个地方，
明年我们会增加两个地方。
这是我这一次所发现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
这个是我发现还没听过福音的族群，
可以让我们的短宣队去那边传悔改赦罪的道理，
可以让我们的短宣队去传赦罪悔改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向门徒颁布的大使命之后，
主耶稣基督向门徒颁布大使命之后，
就告诉他们，
就告诉他们
如何来进行完成这个使命，
如何来进行完成这个使命。
有了这个使命，
有了这个使命，
还告诉他们方法，
还告诉他们方法，
也就是说如何向人传悔改赦罪的道理，
亦即系话如何向人传赦罪悔改嘅福音，
就是四十八、四十九节这边所说的，
就系四十八、四十九节呢度所讲嘅。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直到你们领受由上头来的能力，
这边说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
就是说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
指的就是上面门徒们所亲身经历的事情，
指的是门徒在上面经历亲身的，
包括主耶稣基督复活向他们显现，
包括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亲身向他们显现，
他们亲眼看过，
他们亲眼，
他们用手摸过，
用手摸过，
还有主教导有关圣经当中记载他的这些事情，
还有主耶稣教导的在圣经当中记载他的事情。
以前他们不明白，他们现在明白，
以前他们不明白，现在他们明白了。
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为这些事做见证，
主耶稣说你们要为这些事做见证，
也就是将你们所看到、所学习到、所经历到的去告诉别人，
亦即系话将你所看到嘅学习嘅经历嘅去话俾人哋听，
与人分享，
与人分享，
这样与人分享我们自己所知道、所经历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使命。
同人哋分享你所知道、你所经历嘅主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我哋做基督徒嘅一个使命。
保罗是一个为这些事做见证很好的一个榜样。
保罗是为这些事作见证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请我们这个同工放出这边记载在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有关保罗他传福音作见证的经文。
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的经文。
这边写着说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利。
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利。
亚波罗尼亚。
亚波罗尼亚。
来到了铁沙罗尼亚。
来到帖撒罗尼加，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入去，
一年三个安息日，
一年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本着圣经同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
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
又说，
又说，
我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保罗为这些事作见证，
保罗为这些事作见证。
同样的，使徒约翰也是如此。下一个，
下一个是使徒约翰，
下一个
亦都是同样为这些事作见证。
使徒约翰也为这些事作见证，
使徒约翰亦都为这些事作见证。
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他说到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相交的，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使徒们之所以有能够如此的见证，
使徒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证，
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如此的一个经历，
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如此的经历，
而很重要的是他们有神的一个应许要应验在他们身上，
而且很重要的是他们有神要所应许在他们身上面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
亦即系我哋啱所念嘅经文。
耶稣复活的主这么说，
复活嘅主耶稣咁样讲：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我要将我父应许嘅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直到你们领受由上头来嘅能力。
使徒们是第一代的见证人。
使徒系第一代嘅见证人。
同样的，今天凡所有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们，你跟我，
亦都系包括咗今日好多已经认罪悔改嘅基督徒，包括
都已经有了圣灵的同在，
都已经有咗圣灵嘅同在，
相信吗？
你相信吗？
而且都已经有了如此的能力，能够像五旬节那时候门徒所领受的能力。
亦都系有如此嘅能力，好似五旬节门徒所领受嘅能力，
去为主作见证，
去为主作见证。
如果我们还需要证据，
如果我哋仲需要证据，
来证明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
嚟证明今日我哋每一个重生嘅基督徒，
同样有这样的能力去为主作见证，
同样有咁嘅能力为主做见证。
我们只要看看听听教会两千年来，
我哋只要听下睇下教会两千年来
有多少的宣教士，
有几多嘅宣教士，
有多少的神的仆女、使女、仆人、使女，
几多神嘅仆人、使女，
他们为了这个大使命，
为咗呢个大使命，
甚至出去殉道，
甚至出去殉道，
顺便一提，殉道那个字跟见证是同一个字。
顺便提下，殉道同埋
为跟见证，这是同一个字。
同见证是同一个字。
为主作见证。
为主作见证。
奉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之道。
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甚至有可能殉道。
甚至有可能殉道。
因为你有那样的能力。
因为有这样的能力，
你不害怕，
你不怕，
几千几百几万这样的人，
几千几百，
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
就好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有一次我在外地赶路，
有一次我在外地赶路，
准备去参加一个宣教士已经准备好安排的一个培训，
去参加一个宣教士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培训。
当地的同工到了车站接了我之后，
当地的同工在车站接了我之后，
就连夜的开车赶路，
就连夜开车赶路。
我们路过一个好像是荒郊野外的一个地方，
我们路过一个好像荒郊野外的地方，
路的两旁长满了芦苇草，
路的两旁长满了芦苇，
突然他车子停下来，
突然间车停了，
我认为这个同工可能是内急要去办事情，
我以为这个同工要去洗手间，
然而这个同工就问我说，你要不要看看宣教士的坟墓，
但是这个同工问我，你要不要看看宣教士的坟墓，
我当时有点惊讶，
我当时有点惊讶，
我说在这荒郊野外，
我说这里是荒郊野外，
他说是的，
他说是，
那天 晚上天气相当的晴朗，
他说那晚天气很晴朗，
虽然夜已经很深了，
虽然夜已经深了，
却是明月高悬，
却是明月高悬，
满天都是星光，
满天都是星光，
所以这个同工好像很兴奋的，很迫切地要带着我，
所以这个同工很 迫切地要带我，
他说来跟着我，
他说来跟着我，
我们就进入了全部是芦苇遮盖的这个路旁的一个路，就进去了，
我们就进去全部是芦苇草遮盖的地方，
好像没有路，但是他走出来我跟在后面就有路了，
好像没路，但是他走出来我就
跟着，我们走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我们走了五分钟左右，
突然之间有三个坟墓出现在我们面前，
突然有三个坟墓出现在我们
这，坟墓的周围很显然有人来清理，
坟墓的周围很显然有人来清理，
因为这坟墓所在的地方是一个 空出来的，
因为那里周围是一个空地，
周围仍然是很多的芦苇，
但是在外面是很多的芦苇，
同工就告诉我说，
同工就告诉我，
这是三位女宣教士的坟墓，
这个是，这些是三位女宣教士的坟墓，
是在八十年前，
是八十年前，
就1930-40年代，
在三十四十年代，
来自德国的三位宣教士，
来自德国的三位宣教士
来到这个地方传教，
来到这个地方，
后来相继病死在这个地方，
后来相继病逝，
是当地的信徒，
是当地的信徒
为他们建的这个坟墓，
为他们建的坟墓，
多年来一直有人来看管这个坟墓清理，
多年来有人有信徒来清理这些坟墓，
我听了就很感动，
我听了就很感动，
就向前走在月光之下看每一个坟墓上面的墓碑，
就在月光之下我向前行看每一个坟墓，
虽然已经八十年了，
虽然已经八十年，
仍然可以看出上面所刻的字，
仍然可以看到上面刻的字，
上面写的德国女宣教士某某某之墓，
他说上面是写到德国宣教女宣教士某某某，
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旁边写了后主再来，
十字架隔离写着后主再来，
日期写在那个地方1939年，
日期写着1939年，
有三个坟墓，
有三个坟墓，
一个是一月，
一个是一月，
一个是五月，
一个五月，
一个是七月，
一个七月，
连续的相继的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相继的去世，埋在那个地方，
他们在几个月之内相继离世，埋在那里，
那位同工就对我说，
那位同工就跟我说，
在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教堂，
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教堂，
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
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
就是当初这三位女宣教士，
就是当初这三位女宣教士
来这边传福音，
来这里传福音，
建立的教会，
建立的教会，
到今天为止，
到今日为止，
这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
还是有许许多的基督徒，
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
就是因为他们三位，
就是因为他是三位
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传了悔改赦罪的道理，
传了悔改赦罪的道。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已经按照他的应许，
已经按住他的应许，
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十天，
在他的儿子复活升天之后十日，
五旬节那一天，
五旬节那日
降下了圣灵，
降下了圣灵，
教会被建立，
教会被建立，
这第三个位格的神，
这位第三位位格的神，
今天内住在我们每一位身上，
今日内住在我们每一位身上，
他的来到，
他的来到，
使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使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
可以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
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
知道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知道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基督，
而且他赐给我们能力，
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颁布了这个大使命，
赐给我们能力，颁布了使命，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去，
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
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
为复活的耶稣基督见证，
领人认罪悔改，
领人认罪悔改，
两千年了，
两千年了，
多少人回应这个大使命，
几多人回应这个使命，
也确实经历了这个所应许的能力，
也都确实经历了这个应许的能力，
去为主做见证，
去为主作见证，
也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应许，
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
应许，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如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如今还有很多的人
等着听这个福音，
等着听这个福音，
有谁愿意去告诉他们，
有谁愿意告诉他们听呢？
我想应该是我们回应的时候，
我想应该是我们回应的时候，
你说是吗？
你说是吗？
我们来祷告，
我们祷告，
复活的主，我们谢谢你，
复活的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从死里复活，
因为你从死里复活，
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
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
亦都释放了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
这边蒙你自己宝血所拯救回来的，
我们多谢你，我们这一班蒙你的宝血救赎回来的，
已经经历了这永生的一个美，
已经经历了这个永生的美，
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你不愿他们沉沦，乃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但很多的人还未有你愿意，不愿意一人沉沦，
因此你颁布了大使命，
因此你颁布了大使命，
你要我们去，
你要我们去，
主啊，但愿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召，
主啊，愿我们都 听到这样的呼召，
见到了这样的见证，
见到这样的 见证，
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说，
主我在这里，
主我在这里，
你差遣我，
你差遣我，
或近处或远处，
或近处或远处，
我要去为这些事做见证，
我要为这些事情作见证，
就是你已经完成的救赎，
就是你已经完成的救赎，
你已经从死里复活，
你已经从死里复活，
罪人需要认罪悔改，
罪人需要认罪悔改，
我要去告诉他们，
我要告诉他们听，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我知道你已经赐给我们圣灵，
我知道你已经赐给我们圣灵，
我们已经有能力在我们里面，
我们已经有能力在我们里面，
但也赐给我们能力，
但愿你亦都赐给我们能力，
我们一直的决定说我们要去，
一直这样决定说我们要去，
就完成你的托付，
去完成你的托付，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
Amen,
Amen。